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文山。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2年2月号，题目是疫情何时了，撰文是陈小玲。2020年末，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在新冠病毒出现一周年之际称，对2021年满怀希望，因为疫苗面世在即。他说，疫苗为扭转疫情带来了极大的希望，然而疫情没有如想象中被扭转。 Omicron 的出现令病例再次激增。谭德赛在2021年中时呼吁大家用上一切方法结束疫情，包括各国公平分配疫苗。他表示2022必须成为我们终止大流行病的一年。2022年疫情真的可以结束吗？奥密克戎令加拿大疫情再次肆虐。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统计，全国每日新增确诊数字在去年12月27日创下49148宗的最高纪录。对比之下，一个月前11月27日才不过3020宗，而第五波疫情前的最高纪录也只是在2021年4月15日的9570宗。虽然今年元旦以后确诊数字看似回落，不过有专家指实际数字远超于此。阿省首席卫生官新肖 Dina Hinsel 医生1月11日强调，核酸 PCR 病毒检测资格调高影响了每日病例数字的准确性。他表示，实际病例数量起码是检测报告的10倍或更多。但吊诡的是， Omicron 带来海啸式的第五波疫情，不过这种传染力强、杀伤力似乎较弱的变种病毒却被认为会令大流行更快结束。卑诗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 Bonnie Henry 在去年底接受 CBC 访问时称，纵使疫情猖獗，但他相信卑诗省最终会看到大流行的结束。他指出， Omicron 改变了病毒的表现，它让我们更快地到达那个境地。亨利医生表示，随着春季来临，越来越多儿童接种疫苗，感染速度会逐渐减慢，病毒最终成为流行病。不过他说，当前仍有许多未知因素。安省新冠疫情科学顾问团科学总监朱尼医生 Peter Juni 和另一位传染病专家 Evans 医生 Gerald Evans 在1月初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他们相信今年秋天会进入新常态，疫情变成如流感一样的流行病，较容易控制。 Evans 医生更指，传染力强、毒性低的 Omicron 结合注射疫苗会令人们的免疫能力增加得更快，他形容这是一种理想 ideal 病毒。究竟疫情是否已见曙光？多伦多大学达拉拉纳公共卫生学院 The Dalla Lana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大流行病研究所 Institute for Pandemics 主任李礼顺教授接受本报访问，他认为疫情其实非常严峻，绝不能掉以轻心。李教授之前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任职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感染及传染病科主管。他于2003年曾参与香港非典型肺炎 SARS 的抗疫工作。李教授在1月初接受访问，当时安省的每日感染数字惊人，在1月1日录得18445宗，创下单日新增确诊数字的记录，但入院入住 ICU 死亡数字仍未及之前第三波的记录， 令人感觉 Omicron 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病毒，疫情似乎好转。李教授认为，解读这些数字需要留意时间性的演化。他解释道，由感染到出现病症直至到入院，其中会有一个 time lag 时间滞差，我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很难预料疫情的发展。今天是1月4日，已有1300多人入院，266人入住 ICU， 当中有人需要使用呼吸机。疫情其实相当严峻，情况绝对没有改善。至于有人认为 Omicron 是一个较为弱的变种病毒，李教授不以为然。他表示，根据数据，虽然 Omicron 对肺部的感染力较弱，但由于传染力强，感染人数也就更多，一样会造成相当多的人出现严重并发症，以致入院或死亡。特别是那些没有打针的人，身体抵抗力弱的长期病患和未完全接种的儿童，即使是身体健壮的人也不是零风险，一样有机会变成重症，所以这绝对不是一种弱的病毒。李教授当年曾在香港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参与抗 SARS 工作，他指这次的新冠病毒也较当年的 SARS 更难控制。他直言，控制 SARS 比较直接一点，因为 SARS 是病症出现后才开始传染，这样更容易截断传染链。但这次控制新冠病毒的困难在于，出现病症前的两天已可以传染人，病人自己不觉有病，可能还到处去，在不知不觉间传染了其他人。不过李教授形容，这20年间科学有很大的进步，当年的经验为今次的疫情做了准备。他回忆道，那时 SARS 是很难将病毒找出来的，根本不知道病毒的特性，但这次新冠病毒，我们在2020年已很快找出基因排序和测试方法，疫苗也很快研制出来。但疫情真的会在今年结束吗？李教授认为，从科学角度来看，不应该这样快下定论，因为还有许多未知之数。他说，疫情结束不是一个 full stop 句号，有许多因素会影响疫情变化。我们一般都相信这种病毒是不会突然消失的，它将会长期在人类社会中存在，引致流行病的出现。李教授指出，影响疫情变化的因素有以下几种。一、免疫经验。人能否免疫，最重要的是有没有接触过这种病毒。这种经验主要从接种疫苗和感染病毒得到。二、疫苗覆盖率。此外，也要看整体有多少人接种过疫苗，有多少人打过第三针加强剂。这需要从全球的角度去考虑，因为只要有国家接种率低，也就很难控制疫情。就像今次来自南非的 Omicron 出现，引发全球另一波的疫情。假如不是全球都有免疫经验，疫情是不能停下来的。三、病毒的演化。RNA 病毒是会不断演化的，就好像流感一样，它会随着传播在人体上不断突变 mutation。 这次的新冠病毒就先后出现过 Alpha、Beta、Gamma、Delta、Omicron 等变异株，病毒的演化速度我们是不能预计的。四、介入治疗 intervention 方法。病毒不断变化，疫苗能否及时更新对抗更多品种的病毒呢？又例如，新开发的口服药物能否更早医治疾病，以致重症不会出现呢？疫情不知何时结束，人仍然要活在瘟疫蔓延时。李教授鼓励我们要做好两件事。第一，尽快接种疫苗，提高自己对 Omicron 的免疫力。第二，小心病毒传播途径。他指出，太多人有根深蒂固的观念， 以为病毒只有在近距离接触，例如同住或拥抱下才会传染。但其实现实已很清楚知道，病毒可以在空气中传染，在没有防护措施下的接触都有感染机会。后记，2022年1月以来，加拿大每日确诊个案数字回落，但正如阿省首席卫生官的解释，这个数字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如李教授的分析所言，入院、入住 ICU、死亡数字慢慢上升，入院人数已超越第五波之前的记录，入住 ICU 及死亡数字也步步趋近最高记录。Omicron 的杀伤力慢慢浮现。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2年2月号，题目是《疫情何时了》，撰文是陈晓玲。我是文山，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